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瑶神父，很高兴今天要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加藤民主信仰里面的一部分，就是有自律的精神和自制的能力。我们要自小培养我们的孩子有自律的精神、自制的能力，按正确的规则办事，养成克己和忍耐的习惯，行善避恶，有择善固执的坚强的意志力。今天我们讲很多关于自由、自由、自由。法国人甚至说，不自由无宁死，不自由无宁死。西方民主的主要精神也是自由，所以他们叫自由民主 （liberal democracy）。liberal democracy 就是说，民主为了让人自由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无恐无惧的生活。自由变成了现代人追求的东西。我们说政府不能干涉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有言论的自由，我们有搬家的自由，我们有移民的自由，我们有读书的自由，我们有结婚的自由，我们信仰的自由。自由，自由，自由。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妄用自由，所以当我们说自由的时候，我们首先也要先说一说自律的精神和自制的能力。上一次我跟大家说了天主教的四树德，四个最重要的德性，就是智、义、勇、节。智就是智慧，生命的智慧，对天主的认识，对生命的认识等等。智慧，义就是正义、义德、公正、公道。勇就是勇敢，尤其是面对人生、面对生命的挑战，我们要勇敢地背起我们的十字架，背起我们的生命，背起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国家，甚至背起历史，那是勇敢。最后一个就是节，节制是节制。我个人认为，没有节制，没有真的自由。其实没有节制，也没有真的快乐。很简单的例子，我们都喜欢吃东西，我们都喜欢睡觉，我们都喜欢放假。但是这些东西一过了头，那不成为快乐。太多假期，我们无所事事，吃的太多，我们吃不下，吃不下看到食物又想吃，那是好痛苦的事情。所以节制就是适可而止，我们到了某一个地步，我们就放弃，我们就满足。这种节制其实是一切快乐的根源。所以教导孩子懂得自律自制，正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将来活一个快乐的生命的重要的一步。在实践上怎么样呢？我这里有几点提议。第一，要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生活的习惯，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比如说早睡早起，尤其是一听到闹钟就立刻起床，不赖床。我记得我在西院的训练，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训练就是，我一听到钟声我就弹起来，根本就弹起来。我绝对不会赖在床上左转右转就等等，这种赖在床上不起来，最后还是要起来，但起的时候就是好辛苦。我好记得我在暑假的时候，在新院的时代，我暑假回家，我的小妹妹就是这样，尤其是下午她午休，也可以叫她起床，她半个小时才起来，那是好辛苦的事情。对我来讲，这个叫她起来的人很辛苦，其实她也很辛苦。但是假如我在新院的训练，就是一听到床，一听到钟声，立刻弹起来，一点都不辛苦。我也记得我在法国的时候，暑假我做过一个暑期营的义工，我做队长。那些法国的学生，初中生，哇，他一个月受军训了，早上 起来，你不可以想象，他们起床、洗脸、穿衣服、穿鞋，尤其是那种靴、长靴，还要绑好多那个好长的鞋带的那一种。你知道一共用多少时间吗？起床、刷牙、洗脸、穿衣服、穿那个长靴，一共3分钟。哎，我没有夸张，因为我参加过，那是3分钟。所以那些初中生一起来就弹起来，立刻洗澡，穿衣服，换那种军训，我很佩服。我认为这种人，假如能够发自内心、好爽快的去生活，那是快乐的。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早睡早起，不赖床，每天上厕所，上厕所以后洗手，自己洗脸、穿衣服、收拾玩具跟衣服等等，梳头、刷皮鞋，生活有定时，做功课都要定时等等，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其实我们可以从小教导孩子，当然给他们一些鼓励啦、奖励啦等等。但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父母用微笑、用抚摸、安抚啦等等啦，摸他的头啦，来表示赞美，这是很重要。从小就是当孩子懒惰啦等等，从小不要让他放纵自己。当然父母不必太严厉，但是你要坚决，不要让他开一个头，开头懒惰，开头放纵，开头没有自己的能力，你不断的纵容他，将来他就没有自知的能力，那就种下了他一生的苦果，不能成大事情。好，所以我认为从小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很重要的。教导孩子定时做功课，定时温习，假期的时候，连假期放假、暑假寒假，也该当有良好的工作和休息的计划。我记得我在西院的其中一个训练，就是我自己有一个表格，很详细的表格，每天比如说万里沙啦、冷身体啦、念玫瑰经啦、朝拜身体啦，甚至短诵啦、爱德啦、小科技啦，这些我每天都够做到好啦，分心啦、不分心啦，这一类很好的，按照一个良好的规则去安排自己的生命。第三，我们可以教导孩子要顾虑别人的安宁和需要，比如说爸爸睡觉的时候不要大声说话，要轻轻的关门，在公众场所不要高声喧哗，用雨伞的时候不要弄湿别人的衣服等等。我们的父母要很小心我们的孩子的生活，让他们不要损害别人的利益，不要得罪别人，不要在无意当中让人家不舒服了等等。顾虑别人的安宁，顾虑别人的需要，顾虑别人的感受，做父母的从小事情上不断地提醒我们的孩子。第四，父母可以按照实际的情况教导孩子各种的礼貌，注重功德等等。大家可以参考我写的蜕变第87页到93页，或者心灵第11页到17页，那里有好多礼貌啦、功德啦，怎么样对自己啊，怎么样对别人啦，在学校怎么样，在社会怎么样，在家里怎么样，在公众场所怎么样，这些礼貌功德，又就是现在很多人说的第六伦。我们中国人很注重五伦，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父父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我们怎么样对待自己，怎么样对父母，怎么样对朋友等等，这都是重要。但是怎么样对陌生人，在公众场所我们该当怎么样办，这些我们都要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孩子。第五，要教导孩子发展自己的个性， 不要常常压抑自己，但有时候也要学习自我克制和忍耐，学习迁就别人。而当孩子成功地克制了自己之后，就应当赞赏他的努力，并让他看到由于他的忍耐所产生的好的效果。第六，我们的父母也该当相信，孩子如果喜欢和欣赏自己，就是说有自尊的孩子，就会培养出自律的精神，因为自律其实就是帮自己的忙。如果孩子足够喜欢自己，就会愿意照顾自己，而照顾自己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自律。比如说读书自律会使考试成绩更好，待人自律会得人喜爱，在公众场所自律会促进社会的安宁， 做人自律会使自己成长成熟，而且获得天主的欢心。这告诉孩子自律其实就是帮自己的忙，自律就是让自己的明天变得更好，自律就是让父母高兴，自律就是让整个社会所有人都活得更加快乐。告诉我们的孩子，然后他们就会很甘心很愿意很自发地去获得这种自律的精神，还有自律的自制的能力。上面我们说过要帮忙孩子顾虑别人的安宁和需要，那边说是功德，那是第六轮。其实帮忙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日常的小礼貌也很重要。我现在就是用那个蜕变里面的其中一课日常礼貌 ABC 把一些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。这里提了几点，第一是表示对别人尊敬的礼貌，尊重别人权利的礼貌，培养礼让的风气的礼貌，还要是家中的特别礼貌，对师长的礼貌，对同学的礼貌，在公共场所的特别礼貌，个人的仪容和整洁等等。我们举一些例子。第一，表示对别人的尊敬的礼貌有，比如说我们习惯用先生、老伯、小姐等等尊敬别人，热诚地向人招呼、点头问安，不说粗言秽语，不打架、不谩骂，跟人谈话的时候要注视对方，专心聆听，不要打断别人的说话，不抢着发言，跟人开玩笑要适可而止，不要太令人尴尬，对人留有余地，这很重要，留有余地，不要过分的尖酸刻薄，在集会当中要礼貌的鼓掌，不要喝倒彩，这是对别人的尊敬。尊重别人的权利又怎么样呢？比如说保持居住环境或者公众地方的安静，那安静，躲避喧哗或者高声谈话，以免骚扰别人，保持环境的清洁，不要随地吐痰，随地抛垃圾，然后不要在公众地方追逐嬉戏，以免妨害别人，进入别人的房间要先敲门，敲门不要一进就进去了，不要偷看别人的信件日记，那是别人的私隐，更加不要偷听别人的电话，不要讥笑别人生理上的缺陷，未得别人的同意不要拿人家的物件。十分重要的就是守时守信，重视实践我们的诺言，答应过别人的东西就要做，守时守信，要信用，那是对别人的尊重。然后培养礼让的风气，养成排队的习惯，建立排队的传统，多运用请跟谢谢这两个字，请你谢谢你，给人带来不方便的时候要说对不起，得罪了别人要说对不起，乘搭公共汽车要守秩序， 佛要争先恐后，乘搭公共车辆要先让车上的乘客下车才上车，先让人出来才进去，不要以粗暴或者争夺的方式来霸占座位，不要争夺这些座位，要让座给孕妇、老人、弱者、伤残人士，让座。是看到老人家，我们青年人、小孩子，让人家坐吧。假如我们在公众电话亭，我们的电话不要打得太久，假如有人在后面等，不要占线太久。跟着一同吃饭，不要翻捡菜肴或者狼吞虎咽，不是捡，不要太捡。尤其是假如我们吃那是自助餐的时候，真的不要吃不下，不要拿太多，然后浪费。在家里有什么特别的礼貌要注意呢？比如说我们外出以前要告诉父母你要去什么地方，要做什么事情，晚了回家要打个电话回来通知家人，凡是有重大的事情就先跟父母商量，不要独断独行，多跟父母交谈，减少亲子之间的隔膜，主动帮忙料理家务。还有我们可以记住家人的生日，就找机会替他们热烈的庆祝。在家里用电话也重要的，因为一个电话有几个，有爸爸，有妈妈，有兄弟姐妹，你自己一个人打电话不要占线太久，因为别人也需要用电话。用电视机也是一样，有好几个频道，大家都要互相迁就，这是家中的特别礼貌。对师长怎么样呢？我们要不要有礼貌呢？要的。比如说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，不要把老师当作敌人，不要在背后批评老师，有机会的呢要自动为老师做一些事情，替老师效劳，按照传统的习惯向老师致敬、问安、鞠躬等等。有时候也要把握机会向师长表达自己的感恩心，比如说圣诞节啦、复活节啦、过年啦，或者是学期结束的时候送一个卡片给老师，写一句好话等等，这都是对师长都特别的礼貌。对同学有没有呢？也有特别的礼貌。比如说在上课的时候同学大错的问题，不要笑人家，进出教室的时候要互相礼让，要主动帮助有困难的同学，要爱护低年级的同学，要主动的接触新的同学。假如有些同学成功了，要为他们高兴啊，鼓掌啊，道贺等等。还有在公众场所有什么特别的礼貌呢？有的，比如说爱护国旗、国徽、校旗、校徽，唱国歌的时候、唱校歌的时候要有尊敬的态度，要假如真的要唱，我们好的唱，大声的唱。在听演讲的时候不要交头接耳、窃窃私语。我在香港有时候我参加一些大型的酒会，比如说国庆的酒会啦，等等等等，有时候首长在说话的时候，我好难过的是看到一些名流啦、校长啦，不知道大上下啦、大人物啦，上面在说，下面这些人看到熟朋友了也在说，交头接耳，那不是很好？我想那是他们从小就没有这个习惯，凡是有人说话都有人听，安静的听。演讲有人说话，要么我不听演讲我们走，要么就不要在会场里面交头接耳、窃窃私语。遇到陌生人问路的时候，我们也很热情的去帮助他们，告诉他们，甚至方便的时候带他们走一段小小的路。不要弄污公共的洗手间，上厕所以后要冲水，下雨的时候要小心我们的雨伞，不要刺伤或者弄湿别人。 不要破坏公物，在公园里面不要攀着花草树木，路不拾遗。在公众的地方，我们要记得关灯关水龙头，不要浪费公众的能源。在我们咳嗽啦、打喷嚏啦、打哈欠的时候，甚至我们剔牙的时候，我们该当用手来咽着那个我们的口，不要是张大口就咳嗽啦、就吐啊等等。这是公众场所里面的特别礼貌。个人的仪容跟整洁又怎么样？我们谈吐要温文有礼，要时常面带笑容。笑容是最简单的礼物，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温暖，变得更温馨，变得更快乐，是不用花钱的，我们就已经能够贡献这个世界。笑，我们假如一起吃饭，我们要嫌那些在我们面前的，不要把那个筷子放到人家的面前，也不要放那个菜啦，那是很没有礼貌的东西。每天刷牙洗脸，经常洗澡，不要让自己身体变得很臭很臭的。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衣服啦、鞋子啦等等的整齐清洁，还有定期理发啦、修剪指甲啦，也是一种对人的礼貌。我们吃饭前、吃饭后，或者在如厕以后呢，都要洗手，这都是很好的生活习惯，教导我们的孩子从小学习这些东西。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小帮助孩子去培养克己爱人的美德，比如说每个星期五做一点小克己，比如说不喝汽水、不喝饮料，降临期和四旬期多做一点补数，尤其要学习把零用钱省下来帮助那些边缘人。在五月圣母月或者十月玫瑰月，学习做神花献给圣母，比如说把做过的好行为，比如说宽恕人啊、帮助人啊、念的经啊、做的补数啦、啊，写在一张纸上或一诗个心形卡上，放在圣母像的面前，或者在家中墙壁上贴上一张印有圣母像的电脑纸，家中每人每做一件好事，叫填上一种颜色，多做多填，让这个圣母变得越来越漂亮。有时也可以彼此分享每人做过什么善功，这种方式可以很多变化，父母不妨多设计一下，让孩子在趣味的活动当中学习克己、自制和行善。如果孩子在自律跟自制上失败了，爸爸妈妈不要责备他，反而要鼓励他、帮助他反省、检讨、重新计划。有些古老的方法也很有用处，比如说你要骂人，先由一数到十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骂数了十才开口。口渴了要喝水前故意先等一等，不要急着流饮。发怒前先做三次深呼吸，或者先在心中唱一首歌，好吧，这些都是好方法，鼓励我们的孩子，帮助我们的孩子，让他们能够养成一种自律的精神和自制的能力。好吧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、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